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9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塔利班星期六声称对阿富汗另外一起致命的自杀式汽车爆炸袭击负责。一天前，一系列恐怖分子在喀布尔及其附近地区制造的爆炸事件导致50多人丧生。塔利班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是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汉阿巴德区星期六爆炸事件的背后主使。爆炸导致至少22名亲政府民兵丧生。塔利班还声称，星期五派遣的3名自杀爆炸手袭击了喀布尔主要机场附近美国特种部队基地正值军营，造成8名文职军方合同人员和1名美国军人丧生。星期五早些时候，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塔利班自杀炸弹手在喀布尔一所警察学院的学员人群中引爆炸弹，炸死27人，炸伤25人。另外，喀布尔一个居民区星期五也发生炸弹爆炸，至少15人死亡，240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提出取消副总统和副总理职位，作为一系列改革的一部分，以减少腐败和改进政府。阿巴迪周日宣布了上诉提案。此前几个星期，伊拉克人一直抗议政府管理不善，缺少服务，包括未能持续提供电力。这个计划要求取消伊拉克的3位副总统，其中包括阿巴迪的前任马利基，并取消选择官员的党派配额，减少分配给官员的贴身保镖。伊拉克内阁星期天批准了阿巴迪的建议，但该建议需要议会的批准才能通过。数百人周六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城市弗格森游行，纪念去年黑人少年布朗被警察射杀1周年。游行人群由布朗的父亲和家人引导。18岁的布朗2014年8月9日的死亡引发了连续数日的抗议和骚乱。几个月后，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开枪的白人警察，再度引发抗议和骚乱。布朗之死也在许多其他美国城市引发了抗议活动。布朗的父亲周六告诉记者，他正在帮助家庭和社区的年轻人。纪念活动预计周日将达到高潮，届时将有人游行到教堂参加礼拜活动。与会者还将默哀4分半钟，以纪念布朗的尸体横在街上4个半小时后才被运走。以色列星期天对犹太极端主义分子进行镇压，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2名嫌犯，并拘留了2名犹太极端分子。以色列警方说，搜捕行动与西岸最近的袭击事件有关，但没有说有多少嫌犯被捕。7月31日，一名18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儿童被炸死，他的父母和兄弟被炸伤。星期天是美国在日本投放第二颗原子弹，也是最后一颗原子弹70周年纪念日。美联社报道说，日本长期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借此时机再次呼吁废除核武器，制止日本政府推动放松对军事的限制。在日本港口城市长崎的纪念仪式上，人们向原子弹受难者进行默哀和致献花圈。参加纪念活动的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导致超过7万人丧生，促使日本在二战中投降。这次爆炸3天前，美国在广岛首先投下原子弹，广岛的死亡人数高达14万。最后，星期天台风苏迪罗向中国内陆移动，东南部继续暴雨狂泻，造成洪水，至少14人死亡。这场台风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福建和浙江的灾情最为严重，当地出现泥石流，造成8人丧生，上百万人失去供电。星期六台风横扫台湾，风速高达每小时160公里，台风造成300万住户断电，6人死亡，其中包括被卷入海里的一位母亲和她的一对孪生女儿。救援人员在台风减弱后加紧搜救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观世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 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发生过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国内外专家统计，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有大约3000万到4000万人饿死。对于这场大饥荒，中国官方迄今为止都没有公布过系统的记载和准确的数字统计。部分官方史料将其归咎于天灾。这场灾难究竟是如何酿成的呢？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省进行了多年努力，跑遍了当年受灾最严重的10几个省份，访问当事人，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并且在香港出版了描述这场大饥荒的巨著。杨继省得出结论说，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大跃进期间盛行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让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导致广大农村地区出现大面积饥荒。与此同时，政府继续强行征购粮食，而且在饥荒来临之际拒绝开仓放粮，使饥荒更加恶化。中国呢，官方历史对于1958年这个描述呢，是说大跃进从这一年开始。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大饥荒问题呢，基本上这个时间上是和中国在大跃进呢是吻合的。所以呢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所谈的这个大饥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这个大饥荒应该说是跟三面红旗连在一起的。所以三面红旗就是大跃进、中轴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跃进是一个讲这个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时按现在的话说要超越式发展。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他希望经济发展的快一点，革命和建设都快一点，这样可以要超英赶美，甚至超过苏联。现在研究说毛泽东的好的方面看，希望中国跟得更快的强盛一点。另外一方面，有人认为是想期待赫鲁晓夫成为世界工人的领袖，这是也是一种说法。总而言之，不管什么说法，希望中国的建设和革命快一些，按照这个超越甚至速度发展，这大跃进。这中轴线，中轴线的实质就是速度问题，也是快。所以严格说，中轴线和大跃进毛线们是重合的。是中轴线大跃进就快，人民公社就是一个组织形式。当时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通过人民公社可以尽快的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的愿景吧。所以正因三面红旗叫到了全国混乱，造成大饥荒，也就是三面红旗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就是大跃进说是希望大跃进，是希望经济超越发展，但是由于不懂得经济规律，而且胡来，结果是大右退。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发动大跃进运动。为了落实毛泽东提出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目标，全民开始大炼钢铁，土高炉四处可见。在农业方面，人们声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亩产上万斤的粮食的消息频频传出。公社食堂则宣扬吃饭不要钱，中共高层领导人深信共产主义完全可以提前到来。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为了提供大炼钢铁所需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树木，铁制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当作炼钢的原料被捣毁，农村大量劳动力丢下农业生产去大炼钢铁， 导致不少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15%，1960年又继续下降15%，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那大跃进持续了多少年？从1958年
大跃进实际上就是58年到59年就是失败了。这后来罗振辉以后又重新搞大跃进，60年又搞了一次。
那就是58年到60年，
对，
是大跃进。
大跃进，它中间有破产，又到59年就不行了。
嗯，
罗振辉以后又重新的高指标，所以大跃进主要表现经济指标上有高指标，就是收发展收的很快。
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大饥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大饥荒严格说来是58年冬天就开始大饥荒了。就58年都是粮食很多很多，多得了不得，都是毛产卫星呢，毛产7万斤呢，这是开玩笑的。就是毛泽东相信的说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啊，多吃吧，要综合利用粮食吧，所以老百姓以为粮食多了怎么办？农民呢就放开肚皮吃，吃2个月以后就是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干了2个月就没有粮食了，因为共产党有的是粮食嘛，所以吃完了就没有粮食了。到58年冬天就开始饥荒，59年春天就打了饿死人。
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这个饥荒？
大饥荒的结束，各省的情况不一样，有的省的问题报道的比较早，你比如山东、安徽报道的比较早一些。报道早的话，矛盾就公开了，就采取措施，就61年就基本结束了。
嗯，
在个别省把盖子捂起来，捂盖子不让暴露情况，但四川省到62年还是大饥荒。
嗯，
所以这个，所以我的书上讲，58年到62年，这算大饥荒年代，号称3年，实际上前后吃了5年。
嗯，
因为我们这个当时将56年上大学的我们这批人呢，59年在农村过了一年，到62、61年农村基本好转，所以我们62年还有，所以我们就是5年大饥荒，一般老百姓3年大饥荒。
刚才您在开始的时候谈到这个三面红旗和这一场大饥荒的这个关系，您认为是三面红旗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能不能详细谈一下为什么是直接原因？
第一个，大跃进，大跃进以后把整个生产体系搞烂了，大跃进造成那个大浮夸，后面叫五风这个问题。大跃进首先是涉及的共产风，这共产主义快来了，就一平二调，把下面的农民的财产调个公社，公社的生产队调整一个叫公社，有公社所有化吧，公社所有制吧，公社所有叫全民所有制吧，所以财产的一平二调都集中，所以到下面的财产恐慌，在农民呢，要把村子小村子拆起来变成大庄，拆了以后就干不起来了，很多农民没地方住了。到食堂把家家户户的那个碗呢锅都集中到食堂吃饭，再加上农民呢说粮食多得了不得，有大粮钢铁，到秋天大粮铁粮食放在田里没法收获就烂掉了，全国上几亿人的粮钢铁嘛，农民当中这都没人收粮食，到后来这个经济上也高指标，也57年53、58年要翻1070。完蛋，有以前的107完蛋缸，所以前面炼缸啊，所有的地方都炼缸，连中南海炼缸，宋庆龄也去炼缸啊，文化部大院的也大声炼缸，老子炼缸了，中南海毛泽东他的秘书也是总指挥，毛泽东还去铲了几铲子，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大炼钢铁下指挥，你搞米脂，粮食米脂，毛泽东规定的。毛泽东不是八字宪法，水肥头种米保公馆，水量水利是很重要的，肥料土壤，他土壤修苏联的威尼斯的修说，种子，米质保，就是那个水土保持那个什么的工具啊，改革性的管理啊，他把米字放第一位，要米质，所以全国都是要米质，如果是有尺寸的，如果不够的话，再扒起来，再 再冲插秧，简直是瞎指挥，所以整个实难停顿的闹套了，工业上也是这个情况。
但是毛泽东他是农民出身，按说他对这个种粮食应该还是有经验的，是不是？
就是有人就问他，李锐就问他，你是农民出身，你为什么还这么搞啊？相信他说，钱森大科学家钱森说的嘛，钱森嘛写两篇文章嘛，一篇是《中国青年报》发表，太阳能利用1%可以产粮食几万斤，这是一次。后来在《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杂志上也发同样的文章。所以毛泽东是他相信钱学森的，李锐说的是找借口。
钱学森1958年6月16号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说，如果合理的利用每年每亩地上照射的太阳光能，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和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的文章很快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6月28号的一篇文章说，毛泽东1958年10月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与钱学森有以下对话。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40000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的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
那么好，我们来说钱学森。
搞导弹的。
搞导弹的。
搞火箭的。
那么他怎么会发表有关农业的文章呢？
钱学森这个人呢，他是一直紧跟政治的，他政治上不甘寂寞，他在导弹方面是在中国是有贡献的，原子弹他没搞人的，导弹的贡献他是搞火箭导弹搞有贡献。当然又不是一个人的，他中间是比较早从美国回去了嘛，应该知道一些东西，在政治上一直紧跟，在什么时候都紧跟，一直到死以前都紧跟。
这个他为什么是这样做呢？
那倒是他个人的一些素质吧，是一个好处吧。把武汉革命所有的科学家在下面挨整，他穿着军装坐在主席台上，文革如此。到江泽民要退休，他就穿镇江泽民，还去接着干当主席，政委主席，他就是这种人嘛，就是。所以这个人在中国的口碑，不怎么好，包括科学界，在科学界口碑不怎么好。
那么钱学森作为一个导弹科学家，他去发表有关农业的文章，大家也相信吗？大家认为有科学性吗？
我们那个十几岁的18、19岁的年龄，这钱学森可就是偶像啊，崇拜的要不了不得。这他是《中国青年报》当时发行了很大的报纸，那都是上千万份的报纸啊，所以他也发表了，那谁不相信呢？就我们的年轻人相信，毛泽东他种田的应该不相信的，而他也相信的，他将来有到那个太阳能怎么转换成这个光合作用，怎么变成粮食，利用1%怎么的，他讲的很有道理啊，科学家，但是最强的科学家，顶级科学家，怎么不相信的？而且不是一篇两篇呢、发两篇文章，一篇接一篇发。那个当时《中国青年报》发现的很大，讲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的苏联国家斯大林斯大，就是英语俄语吧，那个也是影响很大的一篇，青年人都看的。
知识就是力量是一个杂志吗？还是报
纸？是杂志，是个半月刊，一看就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刊物。
接下来呢，我们谈一下这个受灾最重的地区。您呢是走访了11个省份，
12个省份。
那么这些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分别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谈一下这个河南，这是受灾第一波，就是河南省是首当其冲了。您谈一谈这个情况好吗？
河南省最突出的暴露的是信阳事件。其实没有暴露的还有许昌啊，什么几个，或者三阳开泰的几个地方都是有很严重，有信阳事件暴露的比较早。 西洋事件其实有名，因为西洋它是第一个人民公社在西洋出现的，大亚山人民公社在那出现的。西洋搞了很多花样，搞了很多花样，搞了很多东西。方伟新是吧？一个是第一个人民公社西洋出现，方伟新那是。你要是方伟新，方伟新可能年轻人不懂什么叫方伟新呢？当苏联放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社会主义国家很高兴，苏联也当时中国人很高兴，凡是有点成就都叫方伟新，粮食产量高也叫方伟新。所以当时新疆的小麦放了多少卫星呢？几千公斤的卫星吧，小麦一亩地能够产两三百斤就不错了，它上去两三千公斤那就是很大的卫星的，而且不止放一个，放着又放一个，所以经常人们抱有信仰有回来的消息。
中国官方的人民网说，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南省绥平县当年属信阳地区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消息。报道说，这个社的小麦经过继续打长脱粒，十日第一大队、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每亩亩产3530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亩产750斤的3倍多。新华社记者方黄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我一看这架势壮观，确实壮观，激动也不由人不激动。但方黄后来发现这些产量是虚报的，而且最早放出小麦卫星的绥平县不久就陷入了困境。人民网说，同信阳地区其他县一样，绥平县1959年就出现了粮食短缺，很多公共食堂每天只能提供2碗稀菜汤了。
就是说信阳给当时开始给大家的印象是说他的农业做得非常的好，亩产量非常的高，
粮食不断的放卫星，一个一个放卫星。人民公社是信阳第一个出现的，张一山人民公社出现的，毛泽东很高兴，还派人派红旗杂志那个李什么九啊去总结经验，总结经验总结一个东西说毛泽东是如获至宝，那不纪念要全国推广。
那么结果呢，它这个卫星放出来它实际产量有没有那么高呢？
那就是假的，
假的。后果是什么样呢？
后果就是挨过吧，后果。凡是这个卫星放得高，粮食产量报得高，那征购粮食就高了。你本来你产的有10000斤粮食，我征购是2000斤，因为我是10万斤粮食，我就征购20000斤的，我实际没有10万斤，那征购量还是征购量还是多的。所以征购现在叫征购是两个字儿，征就是征收，就是公粮，就是粮食税，就这是强制性的。
那么当年这个放这个粮食亩产的卫星，就是说它亩产有很高，粮食产量很高，那么征粮的比例
就
相应提高。
嗯，
它如果真正造假的话呢，这个征粮的比例就比实际就比这个表面上的要高的很多了。
对。
原河南省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2012年8月30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小麦目前7300多，还稻子还有4万8哎，4万1234，那卫星上户的人那都是假的。”这卫星到处都放卫星，它都是周围上报价的，报价的这上面也不知道，都按照搞的来征购。当时咱们的地区是这样的，59年天旱减产，实际产量只有15亿公斤，整个地区到了150亿公斤，多是了35亿多公斤，拿不出来呢，开7、8次股东会。那最后的连口粮连总都交公粮了，没啥吃，不都饿死人吗？全区是105万，是中央一个土壤来调查的。
信阳地区应该是河南比较富裕的一个地区，在所谓三阳开泰，三阳开泰第一个就是信阳，然后是南阳、洛阳这三个地区。那为什么在这个富饶的地区竟然出现了这样严重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呢？
那就五峰嘛，
五峰
有峰，首先浮夸峰，
嗯，
粮食本来产八百斤，抬水一万斤，这浮夸峰，而且浮夸成风的不是一家一户，整个社会都成一种风气，而且比赛着，你是一万斤，我是十万斤，
嗯，
这么个情况，当时有十万斤是都有啊，
嗯，
二十万斤都有啊，叫浮夸峰，
嗯，
共产峰，就共产主义已经来了，
嗯。
是工人来就是搞大的所有制，有公社所有，有公社一级所有制，生产队的财产公社随便调用，而农民的家的财产生产队可以被调用，共产主义嘛，是共产风气化，那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什么十个供给，就供应制吧。一个月供应什么衣服啊、粮食啊什么的，都开着很多很多很好听的那种这账单吧，就这么共产风、浮夸风、也瞎指挥风，就生产队长、农民没有权利，在这种种地的人，他没有权利去种什么、怎么种，而县里来支配，你这块地必须种什么，在马路边上要种的好看的，好参工参观的那种东西，叫高产方，高产方，把所有的肥料、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在马路两边，因为马路远的山边根本没有肥料，狭窄，而且插秧，你必须多米几升几几升几用池子量，那你就效率很低了就插的很慢呢，插的不合适拔起来再插。你比如说作物，这个地方作物是种本来种是需种什么，干部说不行，拔起来再种，一时快成熟了都拔的再种，就瞎指挥风了。干部特殊话命令风，强迫命令风，如果不听就打，各种各样的残忍刑法都有。我虽然讲几十种刑法，扣饭，命令风，在特殊化风，干部特殊化，那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干部那个粮食分的少的，干部自己和干部家属都多吃多占的，比较普遍的，很相当普遍，特殊化很普遍，这就五峰嘛。
我们现在谈一下这个公共食堂的问题，在1958年。中国的一些地区呢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然后呢就建立了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呢就是说大家吃饭都到食堂吃饭，不在自己家里边做饭吃了，这个呢体现了一种共产主义的这个生活方式。公共食堂对于大饥荒的这个形成有什么样的作用？
公共食堂最早是农忙食堂，农忙社或者叫我们叫双墙，锅埋子插水道，墙锅埋墙插道，那双马叫忙，然后搞个食堂，家里不要家里做饭，自己吃饭，这锅边有的是有，都有的。或者推广成全民的食堂，这湖南比较搞的比较早，搞食堂，搞食堂，当时认为能够节省劳动力，完了家家做饭，变成一家做饭，反正是节省什么节省什么。然后可以增加劳动时间，然后可以这个集体化，培养集体化精神等等，很多好处的，十大好处里边的很多文章，十大好处现在文章可以找得着，但适应起来不行，适应起来一个是浪费粮食，一个烧柴火，家里呢随便找柴火可以烧吧，他就把山上树木都砍烧，浪费柴火，浪费粮食。再加上开始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就翻开筹备吃，就翻开斗备吃，甩开膀子干，吃两个人没两人吃啊，这是一个浪费不说，浪费粮食，浪费柴草，而且农民呢很远打着饭回家都凉了，家里锅都砸了，没法吃了，没法热了，有的地方山区走七八里路才能到家了，就有的螺蛳盐子那个罐打破了，小孩就弄成哭着怎么办？这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不行的。更重要的，食堂成为干部控制农民的手段，动不动扣饭。你今天不听话，今天不让你吃饭。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各地都要扣饭。 一天扣一天，两天扣三天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在食堂门口。
数字显示啊，到了1958年底呢，各地建了公共食堂大概是340多万个这个样子。这个普遍建立公共食堂，首先说公共食堂是谁的主意？谁提出来？
公共食堂应该是首先农民农贸食堂创造出来的。
农贸食堂
啊，创造出来，
那是农民自己。
农民自己农贸食堂，生产队创造出来的。
嗯，
生产队这一级。后来是省里提倡，湖河南省提倡。
河南省提倡它是提倡是把它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
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既有粮食，既有劳动力，什么集体培养基地还好管好管理。
嗯。
是什么户什么事？队长食堂一喊，马上就行动了。
嗯。
不要开会了，开会方便了，可以学习，可以听广播，这些好处吧。后来就全国推广了。
那在全国推广是谁让推广的？
那毛泽东推广。
毛泽东下过指示吗？
毛泽东实际上好几次指示，开始最第一次指示我不记得，我书上可能有没有书，到后来就是包括庐山会议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讲，这共产党有多少不好，有1/3是好的，1/3好也不简单，1亿多人口啊，也是伟大了不起，还坚持要发展呢。这1959年。1960年我省最多的时候，食堂已经不行了。贵州省还写了个报告，关于食堂的报告，把食堂写得非常好，90%什么都要上食堂吃得这么好。毛泽东做了长篇批示，说这是一个科学的报告，而且全国的学习，这个没有特例，都在学习。到1960年还这样的。
嗯，到1960年还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这公共食堂的这个危机。造成的这个危机实际上在1959年的时候已经
公共食堂是极其挤落，
嗯，
在边远地方农民就在1958年地没饭吃，就不干了，不干上面一耗子再起来，起来又不干再起来，包括1959年春天可能就很多地方没有了。
嗯，
庐山会议以后又恢复了，恢复后又没有了，没有贵州报告一批又有了。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在《大锅饭公社食堂始末》一书中说，公社食堂办起来之后，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而且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社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了出来。到1959年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公社公共食堂，有的因无米下锅只好停火，有的因社员不满只得解散，而且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农民们又回到自己家里吃起了小锅饭。可是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在何处吃饭这个生活问题上，与当时的许多事物一样，竟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于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食堂又重新恢复，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庐山会议就是我们讲的是说，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面，彭德怀被打倒了，彭德怀做了温和的批评，
嗯，
结果被打倒了。
对，
那么这次会议跟这个公社的食堂有什么联系啊？
毛泽东讲的食堂问题嘛，
嗯，
他食堂1/3的办得好啊，他多少90%不好，90%不好，有1/3办得好，有1/3不好，又是伟大的创举啊，又是了不起的大事情呢、啊。
嗯，
要把公共食堂跟社会主义道路连在一起，
嗯，
跟这么大的原则连在一起，谁不愿意办呢？那个当干部的都不办，都办的，
嗯，
这农民办不下去，他就不办了，
嗯，
这公共食堂一个是浪费。这个是作为镇压农民，把农民把饭碗交给干部了，不能放一家一户要饭碗，把饭碗交给干部给你吃就吃，不给你就不吃，稍微调皮一点，稍微不听话的，稍微痴情的，就弄天庄稼里拿一个玉米偷偷吃了，叫痴情，痴情的不给饭吃。还有一个干部搞特殊化、搞腐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地啊，干部都是作战的，很多了。
结果我们
数字上面发现哈，1959年的时候，本来这个公共食堂呢是说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呢，公共食堂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反倒增加了。全国各地增加了50万个。
因为庐山会议不光是整彭德怀一个人的，都全国上下搞反右倾运动。嗯，可能是运动搞起来，你谁不敢搞食堂啊？食堂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啊，都得当然搞啊。搞几次没吃，你那么挖野菜。野菜也不能在家里吃，都叫做食堂的吃，这食堂质量很差了。我虽然讲了很多中毒事件，我中毒啊，我毒死人的很多。我虽然现在很中毒事件很多，我们生活食品质量差了，吃冷饭排长队，食品中毒，干部都是作战。本来干部一天农村一天5两粮食，干部吃2两，我们吃3两，这样很多了。这种是食堂，我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了。
过去在这个中国呢，如果出现这个灾荒、饥荒的话，或者说局部地方发生饥荒的话，老百姓这个逃荒是很正常的。我们经常听说他去逃荒去了，逃荒的人到各地、到外地、到比较富裕的地区呢去讨饭，这样呢能够生存下来。比较富裕的地区呢，也建立一些赈灾的这个机构，包括建立粥棚这样的这个赈济灾民的这个设施。但是在五几年发生的那场大饥荒的时候，似乎这个逃荒现象没有发生，
不让逃荒。有中央有个文件，中央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通知，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不让逃荒。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紧急通知发现以后，就下面变成命令的，不让逃荒。不让逃荒呢，其实从基层来讲，就是怕饥荒的信息扩散出去了，外面知道我们没饭吃。这是一个方面。实际上信阳不光不让逃荒，还扣押信件。信阳扣押了12000封信件，甚至一般人写信不说，连李西峰华北局书记吧，李西峰的战友张淑帆，就是信阳专员的专员，
对，
他们娘家是一直都山西人吧，对，南下干部有联系的。这个张淑帆的老伴叫李瑞英，给李西峰的老伴写封信，第一封信试试看，没写内容，你很好嘛，我们怎么这两句话信退回来了，就不让发。连这个这么高级干部的信都不让发，老百姓的信还敢让发？不能发。他不是扣去，他们那个火车站两边叫南站北站都公安局局长把守。连饥饿的农民，如果外面中央来调查组的话，干部不让农民拄拐杖走路，要挺着腰膀走路，要装出不挨饿的样子，连出拐棍都不让出，就不让披露自己援助的信息，就农民恶意代币。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说，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及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做依事，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的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这个是最高领导层的意见呢，还是说省内自己？
最高领导层就是个通知，这通知一下来，下面就胡作非为了。
最高领导层发这个通知的目的是什么？
不让盲流，不是什么，他不让盲流，所以就抓盲流嘛，不让农民劳动力盲目流，是不是 考虑好的考虑，是不是保证农业呀、啊？农民跑了没地方能种地呀、啊？还是跑着发着安全呢？社会安全搞不清楚。他这个盲流是发出来了，他是叫抓盲流，抓盲流，盲流怎么抓呢？是一个人用绳子穿十几个人穿着了不收，穿着游街不收，还挨打，把身上所有的粮票都收起来，还关着监狱。关监狱十个，有三个就饿死了，这样的很多，我出现很多这样的资料。抓盲流，
就是您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就是中国的最高的领导层当时不让人们逃荒，到底是什么目的？
他就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目的，
对啊，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通常按照我们在共产党那么多年，一个就是保证农民的劳动力不能不缺劳动力吧，把地种好吧。这个保证社会安全，社会稳定的，你大家的流动的社会稳定不好管理，社会管理嘛，还有什么不好分析。这上面的让我好像也是不错的，它下面就变形了。关起来，饿死人，在吉林东北，那么冷，冬天关起来，关起饿死人，经常往外抬40啊，往外抬啊，关起来就不给粮食吃啊，就。
当年在这个广东省哈，广东省是粮食或者是生活比较富裕的地方，一直是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
对对对对，
但是在这个那个时间那个期间呢，出现过广东这个省的这个人呢大逃亡事件，像这个香港大逃亡事件，这是怎么回事？
大逃亡一个是饥饿，逃亡广东省虽然比较好，也出现了比较重大的事件，叫罗定事件，也是饿死很多人的。像蔡天凯的老家罗定，就是宋庆龄的老家在海南，也饿死人的，也许是饿死人也有，也是有，在饿死人比较少一些。所以饿死人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饿死人，一部分是少出生的人，不能够出生不了。譬如这个你妇女子经停经呐、啊，子宫下垂呀、啊，这不能饿死人的，也不能生人的。所以这是饿死人或少死人很多。加上香港那个不断的送东西过来。通过各种办法吧，送东西过来也解决一部分。在广东大逃亡主要是61年、62年比较好，比较困难，不是最困难时候。有61年要精简干部，精简下乡，全国今年2000万人，所以大逃亡主要是干部带头，然后下面老百姓跟着跑的比较多。
20世纪50年代开始，广东省发生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共有50多万人逃到香港。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史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这些大逃港行动1957年开始，在1962年大饥荒时期达到高潮。羊城晚报报道说，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逃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有些生产队甚至出现生产队长和党支书率领村民集体逃往香港的情况。宝安县委1962年7月报告说，由于持续时间长，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12个省的群众相继闻风而来。4月27日以来，外流人数不下10万人次。那段时期的偷渡行为甚至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羊城晚报说，广东省委1957年为了对付灾荒，批准珠江口以西靠近港澳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自由选择适当的地方出境赴港，并在1961年2次批准安保县民众将柴草出口香港换肥料，规定居民每月去港不超过5次，每次每人带出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物件重量不超过50斤或价值不超过5元。省委书记陶铸2次视察宝安县时，认为适当放宽边防对搞活地方经济有好处。周恩来1962年对此作出重要指示后，广东才抽调官兵，加强对偷渡香港的管制。
这为什么精简干部能够直接导致大逃亡呢？我就很
精简干部到农村去挨饿了嘛，那有点关系呢，当然我们都往香港跑啊，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说干部是所谓的精简是从城市给下放到农村，
到农村去当农民的。
刚才呢您多次提到了信阳地区的行署专员张树藩，那么根据张树藩自己后来的这个回忆，他写了一个回忆文章，他里面说过，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张树藩对这个东西非常感慨，他认为这是群众对党的信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开仓放粮？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告诉你，这个当时饿死人最多的时候，粮库也是粮食最多的时候。不仅信阳，告诉你全国的数字：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这个时候。
饿死人最多的，
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7.03亿斤，
这个差不多是一年的产量。
最少这一年最少也是319.1亿斤，这是60年5月份，就是这我最多的时候有这么多粮食。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粮食库存是403.51亿斤。还得是贸易量，贸易量变成原粮乘1.15或者1.2，跟粮食质量。就这原粮484.9亿，484.4亿斤，如果拿一半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就是说，拿出当时库存的粮食
的
一半
就不就
拿出来给全国的饥民们发，
对，
不会饿死人。
对，这我是就从粮食部的地质档案里查的，这个表格都会有的，你可以就可以引用的。这是1962年8月25号。粮食部计划司的统计资料。当时这个粮食在哪儿？这是一个数字。另外，粮食部另外一个数字，1960年6月30号这一天，粮食库存6月30号是最情况不佳嘛，最饿死人的时候啊，这个粮食全国粮食库存是301.48亿斤。这一天，这粮食放在哪儿？比如说，北京22.3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湖北省18.26亿斤，山西8.16亿斤，都过程都有，过程都有，都有数字，放哪都有了，都有了。就从这数字看去，信阳当时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是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库存粮食在里面。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还有13.22亿斤粮食在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个人可得到50多斤粮食，还是贸易粮。根本不会饿死人。
更不会饿死。
那就是当时明明知道有粮食，就不去开仓放粮。
为什么？
当时粮食部还希望增加库存，毛泽东说趁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增加库存，这就是这个制度的僵化和无能、昏聩无能。
原河南省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证实，当时上面确实不准开放粮仓。他在2012年8月30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粮食是不能动的。当时的执行也不行，不执行这个命令也不行。当时的这个。”上面这个政策很紧，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非常着急，但是呢，谁也不敢开仓，没有粮食你急也没办法，树皮草根都说完了，食堂生活饿死人吧，哪个社都有饿死人的，那不光是门口，没粮吃的这干身负重，走了走了都能一宅子死了。
当初。就是说不开仓放粮的这个决定是地方上做出来的呢，还是中央做出来的？
比如说这个固始县的县委书记叫徐昭主，我的书上有他的照片，两口的照片，跟我说当时饿死人的时候，他跟县里面一个粮食局，县里管的粮食局书记，他能不能借300万斤粮食给我，等秋后我再补上。这粮食局长说，施书记啊， 我没这个权利，这粮食是吴知府同志管的，我一粒粮食都不能动，所以看看人就饿死了，就接不出来。
我们知不知道他也向上面请求要放粮呢，或者借粮食？
那个乡那个粮食局长都说吴知府同志亲自管的，一粒都不动，一粒都不动。
对啊，但是这个县委书记姓石的这位县委
石兆局，他就是向他真的向他下手借，向上下本来乡委书记粮食局长下手啊，还得向他借粮。
他有没有向上面反映呢？说我跟上面去借一点呢？
向他敢跟吴大夫说吗？他不敢说，他不敢了，没这个胆量。这个徐教主师傅打仗南下干部身上七处伤，这么老干部
是哪个县？他是什么县？
他当了两个县，最后是叫固始县委书记。
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说要求开仓放粮赈灾的？有没有这样？
开仓私下的有，譬如我说我们县是吧，这个县副县长开仓一部分，开了一部分粮。我前几年才听说，我当时不知道。
嗯，
我书写完了才听说的。
嗯，
后来个人到新疆，不是要干部要到新疆吗？
嗯，
到新疆以后一辈子没消息了，就可能在新疆死了不久。这么一个人，还有个别地方是有的，个别地方，我们杨黄春就发了几期，在极个别的小地方，这样干部之后呢，当时挨整，后来回过头来也平反了，就是好干部，这也有，不是很多。如果很多的话，那就不至于饿死人吧。
嗯。有没有了解到这个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央一层谈到这个是否开
仓，中央没有，
从来没说。
中央如果有开仓放粮的，那就不就那不解决问题了吗？
也没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这毛泽东有这话，毛泽东这句话，你看毛泽东这句话，这征购的还征购，增加征购粮食，我咋讲？不但不放，还征购，增加征购粮食。
嗯哼，
嗯，都有。1960年1月份，大饥荒农民，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的增加粮食库存。
嗯，
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粮食征购从1959年夏粮登场的时候计算起，到1959年12月份已经收到了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1075斤还超过了6%，还多收了。
嗯。嗯，
都按粮食秋季都计算，到1959年12月25号已收粮1016亿斤，完成94%。加上1960年5月2月份的夏粮，肯定可以成为完成计划。我们预计1959年到1960年粮食年度收购1200亿斤粮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央在批准这个报告说，批准的。中央批准是不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啊？中央在批准这个是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就是中央要增加库存嘛？
这正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
对，这年时候嘛，嗯，这年时候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400亿斤粮食库存。求没有大规模的开仓放粮，还在想办法增加库存。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写道，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加强了您对那场已经远去的历史事件的记忆。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洁带您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尼摩安年提的话题，就是 Wedding Ceremony Flower Girl Flower Girl Flower Girl 花童。 When the music starts playing, the wedding party walks down the aisle and a cute little flower girl follows behind. I love to watch her throw little flower petals down the aisle as she walks. 音乐响起之后，参加婚礼的人就会从通道走到前面，后面会跟着一个可爱的小花童。我喜欢看他在过道一边走一边扔花瓣。Ring bearer, ring bearer, ring bearer, ring bearer. 夜童。 A ring bearer usually follows the flower girl. A ring bearer is usually a little boy who carries the rings on a pillow. He is bearing the ring, ring bearer. 夜童走在花童的后面。夜童一般是小男孩，他用针头捧着结婚戒指。他负责拿戒指。 Exchange vows, exchange vows, exchange vows. 交换结婚誓词。 You may kiss the bride, you may kiss the bride, you may kiss the bride. 你可以吻新娘了。 I love to hear the bride and groom exchange vows that they've written for each other. There's nothing more romantic than that, except for the kiss after you hear, you may kiss the bride. 我喜欢听新郎新娘交换结婚誓词，没有什么比那更浪漫了。更浪漫的只有听到你可以吻新娘了的那个吻，啊，太浪漫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is your favorite thing to see during a wedding ceremony? Is it the flower girl or is it the you may kiss the bride? Okay, bye.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国歌故事，提的话题就是穿衣风格。 Plain looking, plain looking, plain looking. 朴素。 Fancy, fancy, fancy. 精致昂贵。 I have an interview in a coffee shop tomorrow. Should I wear something more plain looking or something a little more fancy? 我明天有一个在咖啡厅的面试，我应该穿得朴素一点还是昂贵一点的呢？ F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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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al. 正式。 Casual, casual, casual. T-shirt, casual. Have you met the person who will interview you? Does he or she usually dress formally or casually?
你见过要面试你的人吗？他穿得比较休闲还是比较正式？
She keeps it pretty casual.
他穿得比较休闲。
Business casual, business casual, business casual, business casual.
商务休闲装。
In that case, I'd suggest you dress business casual. Make sure you look polished yet comfortable. I think that style fits this situation the best.
那样的话，我建议穿商务休闲装，确保你看起来精心打扮过，但是很舒服。我想那种风格最适合你要去的场合。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s your favorite type of style? Do you like to look fancy or a little bit more casual? Do you like just a regular t-shirt? That's what I like to wear. T-shirt and jeans is my favorite.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黄耀毅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